讲你听得懂的话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祭坛与帐篷的生活，祭坛与帐篷的生活。这个本篇信息呢，取自尼托森信息的节录，而这篇信息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篇信息。那我又简短的讲什么叫做祭坛生活。他引用了创世纪十二章七节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这个亚伯兰他能够筑坛是根据神的显现，神没有显现就没有祭坛，谁也不能将自己奉献给神。而他是没有遇见神的，谁也不能把一切都摆在祭坛上。保罗在路上遇见了主耶稣，就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生命的转机是因为我们看见了神。好，这一点，所以戴老师在引导我走这个属灵道路的时候就说，遇见神，遇见神，要遇见神。尼托森弟兄在这里说，一个没有遇见神的人是没有办法把自己摆到祭坛上了。所以要不然他遇见神的，他愿意起来筑坛。然后再来帐篷的生活，祭坛的结局是引到帐篷。好，继续了，十二章八节，创世纪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。好，那什么叫帐篷呢？帐篷的意思就是流动的，不是扎根的。神借着祭坛来对付你的自己，神要借着帐篷来对付属你的东西。亚伯兰是住在帐篷里的人，换句话说，祭坛所剩下的东西只能保留在帐篷里，不能扎根。你看这些话都非常的有恩膏。他说，神要借着祭坛来对付你，你要被祭坛所对付，然后借着帐篷来对付你所属的东西。所以你这个人不只要被对付，你所属的东西也要被对付，而你所属的东西只能摆在帐篷里，就是不是扎根的。好，再来第三个是第二个祭坛，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的东边，自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，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所以这是第二个祭坛，祭坛引到了帐篷，帐篷又引你回到了祭坛。有了祭坛，所有东西都不是你的，因为你全部都摆上去了嘛。经过祭坛而留下那些东西是放在帐篷里哦，这些就是什么，你全部献上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还有给你的，但是这给你的只能放在帐篷里。意思是什么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你的，你的良心在神面前是平安的，你能坦然无惧的对神说，我没有一样是不给你的，这样帐篷就必定会领你回到祭坛去。如果你的东西扎了根，你搬也搬不动，放也放不下，你被他抓牢了，你就不能有第二个祭坛。那听懂了没有？全部献上，全部献不都神的了吗？哎，但是神也留你，给你一些东西，但你这些东西只能放在帐篷里，就是不能扎根，不能被他抓住的。神要的时候还要再献出来，这第二个祭坛。好，第四个祭坛与帐篷的恢复，亚伯拉罕 也有失败，他曾离开了祭坛，离开了帐篷哦，他离开祭坛与帐篷的生活，渐渐难以到埃及去了，就怎么样，失败了，撒谎了。可是他后来恢复了，他是怎样恢复的呢？他从创世纪十三章升到四节说，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，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从支搭帐篷的地方，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，他要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就是再回到祭坛和帐篷的生活，这叫做恢复。那总结是什么？今天有谁是没有失败的呢？有谁是没有跌倒的呢？有谁是没有变节的呢？有谁是已经下到埃及，有了自己的要求，有了自己的盼望，有了自己的羡慕，有了自己的追求？如果有谁要走恢复路，就要回到祭坛和帐篷的生活。神的话给我们看见，亚伯兰的恢复就是在回到帐篷的 地位，也就是再回到祭坛的地位。恢复就是回到帐篷，恢复就是回到祭坛，求神赐恩给我们，叫我们在他里面看见奉献的紧要，叫我们活出祭坛和帐篷的生活。你看多么的丰富。所以或许你也曾经把自己说，啊，神啊，我把我自己献上当活祭啊，献上献上啊，哎呀，献上了献上了，啊，然后哎，贪爱世界了，下埃及了，渐渐挪移帐篷到埃及了，祭坛也不见了，帐篷也不见，就开始失败软弱了。那要从这个恢复再恢复回来祷告的生活，帐篷的生活，跟主说什么东西都不能抓住我，我全部献上给神，我所有的东西摆在帐篷当中，神如果要用，包括我这个人，我全部的献上。这就是祭坛与帐篷的生活。
天上美丽极荣华，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不是我们的家。昨天我来到世上，今天为主暂留下。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今天我们是客旅，明天就要回到遥远的家。
各位西山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七到十六节。二十五篇真信话主题是效法信心伟人的榜样，效法信心伟人的榜样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十一章的八节九节十三到十六节。八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位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。十三节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十六节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希伯来书十一章七到十六节，今天经文继续告诉我们凭信心而活的人。一，挪亚的信心。挪亚照神的吩咐去建造方舟，他有顺服的信心。二，亚伯拉罕的信心榜样。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以下的特点。一，因信而顺服，神吩咐他从乌尔出去时，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充分表露他的顺服心。二，信心建在应许上，亚伯拉罕相信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应许，所以他成功了。三，撒拉的信心。以色列后来的子孙都是从他的儿子以撒而出，从绝境生出的信心 是宝贵的信心，是用信心等候天上的家乡。我们需要以信心和仰望等候那天上更美家乡的实现。接着让我们来听陈希珍老师的短讲信息，满怀信心的一章，满怀信心的一章。
这一章当然是很有名的一章，是讲信心一章。我想全本圣经讲信心讲的最好的，用一章的篇幅来形容它，当然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就好像你要知道复活很清楚，那唯一的一章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。你要讲爱毫无问题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你看见说希伯来书有一章专门讲到信，专门讲了什么信心。不过这个信心呢，不是连于刚刚当初刚刚得救那个信，不是，这个信是能够带领我们魂的得救，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或者能叫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这个和我们的信心有关系，你把信心拿走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感谢主，从第一天开始是信，第二天是信，最后一天还是信。所以十一章呢就充满了信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读十二章，十二章呢很明显跟第十一章有关系，因为十二章是回，是根据十一章最后下了个结论。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最后一节是十一章的序，然后呢十二章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呢可以说是十一章的拔。那如果这是信心的一章的话，那么论到信心的种种，它的序是在第十章的最后一句，它的拔是在十二章的前第一节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你就很清楚。那么当你读到十一章的时候，很明显你读到信心的英雄，是不是？你看一下，这里很明显的，你读到后面，你看这些人这是勇敢的人；你读到后面，你看这些人这是英雄，英雄。那么从亚伯开始，然后呢，以挪，然后呢，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然后摩西，然后以色列人，很清楚，这些人呢，乃是满怀信心的人。他们的信心不光是60分，他们的信心许多时候是100分。他们不是半杯的祝福，他们乃是满杯的。所以你看见这些满怀信心的人，每一个人你看他们都是以信心做他们的特点的。所以在这么多旧约的人物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亚伯是信心的英雄，然后呢以挪是信心的英雄，这些通通是信心的英雄。所谓信心的英雄，就是说他们是蛮有信心的。那这些难道是做英雄吗？这些难道是做明星吗？这些难道是表现给人看的吗？叫人很尊敬，叫人很向往，叫人很羡慕？不是的。你知道因着他们满怀信心的缘故，所以他们就学了非常宝贵信心的功课，而那个功课都是经不坏的。这里面有眼泪，这里面有苦难，这里面有心酸，这里面有许许多多只有经过的人才能知道的。但这些人他们都是学了信心的功课，没有信心他们根本一步路都走不动。身上的痛是真的，脚酸是真的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。但是为什么他们能继续往前走呢？没有别的，因为他们都是有信心的人。
好，陈希珍老师在这个短讲告诉我们，如果圣经要有一章讲信心最好的，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，满怀信心的一章。而这些信心人物，这些信心的英雄，不是没有苦难，不是没有患难的，他们是因为经历很多苦难患难，他们根本如果不是信神，他们一步路都没得走。他们身上有痛脚酸都是真的，都是实在的，因为靠着主这一颗信心能够持续的走下去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今天 真心话的主题，第一个主题是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亚伯拉罕的信心。第九节说，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。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的始祖，不管是希伯来人或者是信靠主的人，都十分重视亚伯拉罕所走过的路程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呢，从几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。第一个，离开败坏，乌尔是平原上的一个繁华的城市，文化的发达也造成了生活上的糜烂与败坏，拜偶像的风气是非常盛行。神呼召亚伯拉罕从这个地方出来，到神指示的地方去，他听从神的话就出来了。所以第一个，他先离开败坏；第二个，寄居与仰望，亚伯拉罕放弃了他原有的好与安逸，却接受了神给他的茧与肉，因为他听见了神向他说的话，他真正的产业是在天上，他听见了，他也相信了，因此他就安然的住在帐篷里，维持着他在地是个寄居的心意，不让地来占去他向着天的心意，而是一直等候那座在天上有根基的城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了是什么？他的寄居与仰望。第三个是支取复活的生命。在人看来，这个撒拉是没有生孩子的条件，但是神做事是越过人的知识界限，他超然的能力使无变有，是使人复活。亚伯拉罕在信心里支取了复活的生命的大能，叫人看为不可能事也变为可能。亚伯拉罕因信接受了复活的能力，产生了生命的丰富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了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，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。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信心里面，我们得着了三个重点。首先要先离开败坏，过寄居以仰望天上家乡的生活，最重要是能够让他持续走下去，是支取复活的生命。愿我们都跟主这样祷告说，主啊，信心就是紧紧抓住神的话语应许，我愿持守你的话作为我等候的根据。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第二个主题呢，来谈的是效法信心伟人的榜样，效法信心伟人的榜样。好，在今天经文里谈到了几个信心的伟人。第一个是挪亚预备方舟。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的指示，他未尽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第七节，那时他为着要来的洪水建造方舟，并没有一个人相信他，然而挪亚因着信实质了洪水来临，就建造了方舟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，他因着信遵从神的呼召，离开了本地，住在应许之地做寄居的亚伯拉罕，因着信，因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这就是活神的城，圣城新耶路撒冷。亚伯拉罕也因着信而行动，把以撒献上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。所以从一个人仿佛已死了就生出 子孙来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，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。天上的星象征亚伯拉罕这个属天的子孙，信心的子孙；海边的沙象征他属地的子孙，肉身的子孙。好，第三个是撒拉能以怀孕。十一节说，因着信连杀自己，即使过了年龄，还得了能力怀孕生子，因他认为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。撒拉已经是一个老年妇人，生育的功能已经停止，然而在这样的处境下，他还信神的话。十三节告诉我们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，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寄居的客旅是放逐的亡命国外的人， 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，他是一个过河的人，离开加勒底被咒诅的拜偶像之地，过了大河就是伯拉河，也就是现今的幼发拉底河，到了神所允许蒙福的迦南美地。然而他在地上活着像是一位寄居的客旅放逐者，亡命国外的人，寄居在应许之地，他羡慕一个更美属天的家乡，寻找一个自己的家乡。以撒和雅各同样跟随他的脚踪，在地上生活，如同客旅和寄居，等候神所建筑那座有根基的城。作者要希伯来信徒永远记得，他们是真希伯来人，应当跟随效法列祖的脚踪，看自己在地上也是客旅和寄居的，并且盼望那比属地家乡更美的属天家乡。好，那这是今天谈到信所，我们应该要效法信心的伟人。最终点，第一个就是要认清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家在天上，美丽皆荣华。这些人相信神的应许，在他们的死前都没看见所应许的，他们是抱带着信心而去的，因为他们有一个盼望，就是那更美的家乡。
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不是我们的家，
不是我
的家，在天上，美丽
皆荣华。我们清楚的知道，我们家在天上，美丽皆荣华。我们才能够在地上过去祭坛跟帐篷的生活。要不然他的在地上的生活就是祭坛与帐篷的生活，祭坛把自己全然的摆在祭坛上。但是我们神也怜悯我们，虽然我们全部摆上，我们说一切都是神的，但是神也赐给亚伯拉罕丰富的产业，但是他这些产业只能摆在帐篷里，这些只能摆在帐篷里，就是流动的，不是扎根的，不能抓住他的心的。所以当神要使用的时候，就再度的献在祭坛上。但是亚伯拉罕也是软弱，就如我们有哪一个不软弱不跌倒的？当人渐渐挪移帐篷到下埃及去往世界奔跑的时候，就是离开了帐篷与祭坛的生活。也愿我们愿意走为我们的家，让我们再度的极其讨靠的祭场，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现在摆在祭坛上过，在地上过帐篷的生活，我们才能够效法这些信心的伟人。这个信在我里面才能够扎根，才能够扎根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你，借着十一章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的表现，我们愿意效法，我们也愿意跟得上去。最终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家是在天上，你已经为我预备那荣美的家。但我们知道，在地上我们是寄居的，我们是放逐的，我们是流浪的。我们家在天上，美丽皆荣华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
明天就要回到。
基督徒的道路走得不好，就是渐渐挪移帐篷往埃及去，往世界去。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试探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网罗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家在天上。唯有这样的信念，我们在地上才能够过祭坛与帐篷的生活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